幅员辽阔的美洲大陆是印第安人世代繁衍生息的地方。印第安人当时还处于原始的氏族社会阶段，基本与世隔绝。1620年9月，一艘叫做五月花号的轮船载着100多名乘客，他们包括饱受英国国教迫害的英国清教徒、贫苦农民和工匠，经过约2个月的艰苦航行，横渡大西洋，于11月到达今天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普利茅斯。这批最早的欧洲移民建立了村庄，同严寒、饥饿、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，而当地的印第安人给予了他们无私的帮助。第二年的11月，站住脚跟的移民们邀请印第安人来吃火鸡和南瓜，共同感谢上帝的恩赐。后来这个日子在美国被定为感恩节。其他一些宗教逃难者以及许多在旧大陆走投无路的下层劳动人民，为了寻求财富、土地和避难所，相继远涉重洋来到北美，逐渐建成了殖民地。殖民地的人口多为英国移民，但也有很多人来自欧洲其他国家，黑人则是以奴隶身份被从非洲贩卖到这里的。从1607年到1732年，英国陆续在北美大陆东岸建立了13个殖民地。英属北美殖民地之所以和英国分道扬镳，首先是因为殖民地日渐发展成为一个经济繁荣、政治自主的成熟社会。从殖民地建立开始，殖民地经济就成为了英国经济的一部分。英国所关注的是保证北美殖民地供应英国所需要的基本原材料，并消费英国制造的货物。因此殖民地的经济是以出口为导向的，南部盛行种植园经济，大规模栽种烟草、稻谷和蓝靛等经济作物；中部殖民地则大量种植小麦，享有面包殖民地的美誉；而北部则大力发展渔业和毛皮贸易。与此同时，殖民地工商业也开始萌芽和成长，造船业成为殖民地的工业龙头，它还带动了冶金、机械、油漆、制缆等相关行业的发展。食品、纺织品等手工行业也悄然兴起。在北部新英格兰地区，商业贸易尤其活跃，波士顿、费城、纽约成为著名的工商业中心。到独立战争前，英国的商船有1/3是北美殖民地生产制造的。但是为防止殖民地制造业对宗主国构成挑战，英国极力压制殖民地制造业的发展。在政治上，各殖民地是英国国王的海外领地，只对国王效忠，是彼此互不相属的平等实体。殖民地移植了母国的政治制度，总督是殖民地的最高行政长官，代表英王对殖民地进行管理。各殖民地还设立了议会，议会在不与宗主国法律相违背的情况下，拥有制定法律、征税等权利。殖民地议会后来成为殖民地维护自身权益的机构。英属殖民地所以会走上独立的道路，与独立的美利坚民族的形成也有很大关系。密切的经济联系和共同的防务和安全问题， 加强了殖民地的内部凝聚力，产生了社会和文化的认同。这种新的文化固然以英国文化为基础，但受到了新大陆自然环境和其他族裔文化的改造。另外，不同族裔移民间的相互通婚所造就的新一代，和那些在殖民地出生的英国移民的后代，较之他们的长辈，对英国的情感淡漠得多，而对他们生活的美洲充满自豪。他们称自己是美利坚人，而不是英国人。一个独立的美利坚民族初步形成。在欧洲启蒙思想的影响下，北美也诞生了自己的思想家。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本杰明·富兰克林和托马斯·杰斐逊。富兰克林是美国著名的政治家、思想家和科学家，他通过创办《宾夕法尼亚报》和编撰《琼·理查德历书》，宣传资产阶级的思想学说。他的名言是：“自助者，天助之。”杰斐逊是著名的政治思想家，早在独立战争前，他就撰写了《英属美洲权力宗论》，宣扬殖民地独立的思想。1776年，他受托起草了《独立宣言》。随着繁荣的自治社会的出现，美利坚民族的初步形成和启蒙思想的传播，殖民地独立自主的愿望日渐强烈，对英国的离心倾向也越来越强，对于英国的干预和控制感到越来越难以忍受。
北美殖民地与英国宗主国的矛盾激化，以1756年至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结束为转折点。首先，七年战争前后，英国从法国手中夺得加拿大，从西班牙手中夺得佛罗里达。英国解除了殖民地的边境威胁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英国要求将帝国防卫的花费转嫁到殖民地头上，殖民地对英国的态度也由此发生变化，由忠诚依赖变成离心离德。
七年战争后，英国先后颁布糖税法、印花税法和汤森税法。印花税法对所有合法文件乃至报纸、纸牌进行征税，所有这类物品都要求必须贴有税票。此举激起殖民地的强烈抗议，抗税成为殖民地反抗宗主国压制的主要方式。许多群众性的抗税组织相继成立，其中最有名的是波士顿的自由之子社和自由之女社。自由之子社在要自由不要印花税的口号下烧毁税票，对税吏进行暴力袭击，使得税吏甚至不敢出面征税。自由之女社提出宁穿土布衣不愿失自由的口号，鼓励人们联合抵制英国商品，使英国的出口贸易遭受严重的损失。在斗争中，各殖民地成立了互通消息的通讯委员会，互相配合，彼此协作，联合抗税，最终成功迫使英国废止了三个税法。征税问题还在殖民地和英国之间引发了政治争议。争议的焦点集中在英国有无权利对殖民地征税，英国有无权利对殖民地进行统治。这种争论使得双方的矛盾从经济层面提升到政治层面，从发展问题变成了独立问题。 1773年，英国又颁布了查税法，授权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殖民地独家垄断经销茶叶。此举意味着东印度公司将抢走所有北美现有的茶叶生意，激起殖民地人民强烈的反对。12月16日夜晚，自由之子社的部分成员约30-40人化妆成印第安人，登上了波士顿港口的3条英国船，将船上的343箱茶叶全部倒入海中。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清茶事件。消息传到英国，英国官方几乎一致严厉谴责，议会制定强制法令，取消马萨诸塞自治。英王乔治3世宣布马萨诸塞叛乱，并增派军队封锁了波士顿港。英国的高压政策加剧了殖民地与宗主国的裂痕，同时也加速了殖民地内部的联合。1774年9月5日，除佐治亚外，12个殖民地的代表55人在费城独立厅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。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，声明绝不服从强制法令，通过了呈交英王的请愿书，要求英国改弦更张，还通过了停止从英国进口抵制英货的决议。但是英王毫无让步之意，打算通过武力来迫使殖民地人民屈服，战争一触即发。1775年4月18日夜晚，在秘密得知康科德的一个民兵军火库之后，马萨诸塞殖民地总督托马斯·盖奇将军调遣军队，打算实施突然袭击。英军的秘密行动被波士顿银匠保罗·里维尔等人发觉了，他们骑上快马沿途报警，使得民兵得以转移康科德的部分军火，及时做好了狙击敌人的准备。在英军途经列克星顿时，与武装村民发生交火，由于人数悬殊，民兵随即撤退。列克星顿遭遇战打响了独立战争的第一枪，列克星顿的枪声唤起整个殖民地武装起来，马萨诸塞的民兵围困了英军堡垒，而英国也迅速向殖民地增兵。英国人起初对于殖民地的反抗是十分轻视的，一位刚刚抵达北美的英国将军的话代表了英国最初毫不在意的态度。什么？1万个农民围困了5000人的国王军队？哦，让我们来，我们很快就会赢得自由活动的空间。但与这些民兵短兵相接以后，英军遭到了惨败。邦克山战役，英军伤亡人数超过1000。在人民的推动下，1775年5月10日，第二届大陆会议在费城独立厅召开。会议做出了同英国和解的最后努力，通过了致英王乔治3世的橄榄枝请愿书。但英王对此置之不理，他还颁布了一条诏谕，宣布殖民地处于公开叛乱状态，并向殖民地增派军队，准备进行武装镇压。和解的希望完全落空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6月初，大陆会议通过决议，组织大陆军，任命来自弗吉尼亚的大种植园主乔治·华盛顿为大陆军总司令。在走向独立的形势日渐明朗的情况下，反英斗争还存在很大分歧。 殖民地的上层对是否要反对英国，是否应该效忠英王，是否有实力挑战英国的问题分裂为两派。一派是主张独立的爱国者，另一派是仍支持英王乔治三世的效忠派。1776年1月，托马斯·潘恩以热情奔放的文笔发表了《常识》，对英国政府的劣行和君主制等进行批判，号召人民拿起武器，通过革命战争实现独立。这本小册子风行一时，在短短3个月内就发行了12万册。从前被认为过于偏激的独立一词已成为人们的口头禅了。常识的广泛传播对大陆会议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1776年7月4日，大陆会议正式发表了主要由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。独立宣言以17、18世纪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学说为基础，提出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，人人生而平等，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不可转让的权利，其中包括生命权、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。独立宣言宣布殖民地脱离英国，成立美利坚合众国。独立宣言作为美国独立战争的一面旗帜，激发殖民地人民为捍卫个人自由和实现自治而浴血奋斗。独立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美国的诞生。7月4日后来被定为美国的国庆日。独立宣言被马克思称为世界上第一个人权宣言。独立战争从1775年4月开始，大约经历了6年半的时间，战争充满曲折。当乔治·华盛顿开始掌管军队时，他的这支军队还不能算作正规的军队，他们大部分是由农民拼凑而成的杂牌军，缺乏训练，装备不全。由于大陆会议无权征税，这支军队只能靠各地的捐款维持，而这些微薄的捐款仅够购买枪支和军火。相比之下，英军是真正的职业军队，火力强大，并有海军舰队作为后援。英国还大量招募了作战经验丰富的德意志雇佣兵，他们大多来自德意志小邦黑森卡塞尔，因此北美人称他们为黑森军。在战争初期，由于英国的轻敌心理，英军在列克星顿战役和1775年6月17日的邦克山战役中接连失利，而殖民地人民却出战告捷。1776年8月，英军总司令威廉豪率4万英军向纽约进军，华盛顿率18000人进行阻击，结果损失惨重。美军且战且退，华盛顿总结经验，吸取教训，不再和强大的英军硬碰硬，而是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，依靠爱国人民的支持，找准机会发动突然袭击。1776年10月，英军占领纽约，当时美军面临极其困难的局面，伤亡、疾病和逃兵使兵力减至只有6000人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华盛顿发动了一次大胆的反攻。在寒冷的1776年圣诞节晚上，他带领2400人和仅有的18支枪，冒着暴风雪袭击了敌军在特伦顿的堡垒， 捕获黑森军900人。接着又避开英军主力，袭击了英军后方的普林斯顿，重创英军2个军团。这两次胜利大大振奋了士气，更多的志愿者加入军队。与此同时，经过富兰克林的多方奔走，来自法国的秘密经济援助也陆续到达。1777年10月，美军包围了孤军深入的8000英军，在萨拉托加迫使英军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投降。美国独立战争由英王与其闹市属地的冲突最终扩大为国际战争，萨拉托加大捷则成为美国独立战争的转折点。萨拉托加大捷鼓舞了美国人民的斗志，使世界为之一振，它导致了英国的宿敌一度举棋不定的法国站到了美国一边。1777年12月17日，法国第一个宣布承认美国的独立，并与美国建立军事同盟。西班牙也随之参战，攻击英国的供给船。俄国女皇叶卡特琳娜二世联合了普鲁士、荷兰、丹麦和瑞典，组成武装中立同盟，保护各自的商船不受英军袭扰，对英国的海上霸主地位发起冲击。1780年夏天，信守诺言的法国军队抵达北美，这支6000人的队伍是装备精良、训练有素的欧洲远征军。从1778年起，战事的中心已移到美国南部，英军节节败退，锐气全无，于1781年被迫退往弗吉尼亚的约克镇。这是英军在北美殖民地的最后一个重要军事据点。英军司令康华利勋爵决心在这里固守，等待英国海军的增援。华盛顿迅速把他的部队和法国盟军合并成海陆联军，一方面佯攻纽约以迷惑英军，一方面紧紧围困了约克镇。与此同时，法国舰队也准时赶到，切断了英军从海上逃窜的后路，英军已成为瓮中之鳖。英军几次突围均告失败。9月30日，华盛顿向英军发动长达20天的总围攻。10月19日，英军在名曲《这个世界颠倒了过来》伴奏下，7000多名英军迈着缓慢而沉重的步伐，在英军司令康华利的率领下向华盛顿投降。自此，北美战争基本结束。经历了6年半的战争，不可一世的英帝国不得不承认美洲殖民地的独立。1783年，英美在巴黎签订合约。美国独立战争使北美13个殖民地摆脱了英国的统治，并联合起来组建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，为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铺平了道路，是美国日后自立于大国之林的基础和起点。美国独立战争具有伟大的国际意义，它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，促进了英国国内的民主改革，直接影响了法国大革命，并推动了拉美独立解放运动的高涨。独立战争结束后，原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于1781年组成邦联。1787年5月，各州代表齐聚费城，起草了联邦宪法草案。美国宪法于1788年开始生效。美国宪法确立了联邦制、总统制 和三权分立的原则。这种政府运行机制使美国能长期保持稳定和平的政治格局，为美国的崛起提供了良好的国内环境。但美国宪法也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，它确认了黑人奴隶制，与独立宣言宣称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背道而驰，暴露出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和资产阶级人权的局限性。1789年4月30日，在美国临时国都纽约，乔治华盛顿宣誓就任美国总统，星条旗在联邦大厅的屋顶上升起。